如何实现一带一路多边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近八年来，一带一路经历了从倡议到共识，从愿景到行动，从双边到多边的发展过程，现已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主义和助力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秉持开放态度，进一步多边化发展，是一带一路平台在规则制定、人员构成、组织管理、项目落实等各方面实现标准化、公开化发展，才能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拓展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多边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亚投行代表了全球多边主义在困难情况下的积极发展，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极具启发意义。2019年6月11日，亚投行副行长艾德明在全球化智库 CCG 的演讲中介绍了亚投行的多边化经验。亚投行在组织架构方面尊重多样性，230名全职员工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决策层由12个代表不同国家的董事组成，高管团队中只有总裁来自中国，五位副总裁则来自英国、法国、印度等五个不同国家。通过多边性的组织架构，亚投行在决策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和公正。在实际运营中，亚投行善于运用创新方式进行融资投资。在成立之初，亚投行便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进行合作，并通过发行证券等方式创新地利用私人资本解决融资问题，使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全球经济发展新红利惠及世界各国。参考亚投行的多边化模式，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一带一路多边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一是搭建组织架构和决策管理的多边机制，并将其常态化，强化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例如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加强共同治理、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设立各有关国家参与的一带一路国际秘书处等多边参与的常设机构，以稳定的机制安排，方便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和深入推进。建议像 G20 APEC 一样，在各国轮流举办一带一路年会，各国定期聚在一起讨论一带一路的相关议程，就合作内容开展广泛交流和协商，并通过协议、规划、机制、项目等方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在各个阶段的循序发展。二是扩展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对象，建立一带一路与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下主要治理机构的对接，例如成立联合国一带一路机构，充分发挥联合国的桥梁作用和国际影响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增效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对话，同时吸引更多联合国系统下的机构参与进来，把一带一路理念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对接起来，将一带一路的理念变成这些国际组织的相关议程，可以与世界银行、 IMF、 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机构加强合作，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在全球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全球化智库 CCG 在2019年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举办了一带一路主题官方边会。在会上，时任世界银行代理行长、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奥格尔基耶娃认为，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破解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攻击，那就是让世界银行作为第三方机构来为一带一路项目做第三方评估，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可行性和透明性，减少外界误判。三是吸引更多发达国家参与，拓宽一带一路外延。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份公共产品，它不应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还要邀请发达国家参与进来，拓展一带一路的外延，寻求具有更多国际经验的合作伙伴。比如在全球化智库 CCG 与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联合举办的主题晚宴上，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就曾表示，中美可就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合作。 2019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第三方市场进行项目合作的新模式。目前，中国已经同法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并陆续开展了系列合作。未来还需要继续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推进中国投资所在国和发达经济体及其他经济体企业之间的第三方合作，推动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我国需要建立和重点国家在一带一路层面的合作，打开国家层面对一带一路的引领。如英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不仅具有示范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和全球化新模式的开启。对接现有区域机制与国际规则。几千年前，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几乎同一时期，中东欧也有一条带来了商贸繁荣的琥珀之路。琥珀之路与丝绸之路相连接，共同构成东西方文明互通交流的大通道。几千年后的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东欧国家反响热烈，因为它正契合了这些国家复兴琥珀之路的愿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蒙古国提出了草原之路倡议，土耳其发起了中间走廊倡议。一带一路的发展是一个需要不懈努力的长期过程。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愿景中提出，期望与认同这个构想的国家一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